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多哥。
好，多哥最近在微信群有很多的视频某某某某某被霸凌了。霸凌的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应该说比比皆是哈。
对，霸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有统计，就是美国澳大利亚四个人里面就一个人经历过霸凌。
啊，这比例真的是相当的高哈。
对。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不能不说，对吗？
嗯，对。基本上霸凌呢就是分三大类吧。一类呢就是身体上的霸凌。
打。
哎，比如说打人呐、或者是抢你东西啊，破坏你的东西啊等等的。啊，第二方面呢是话语上的霸凌。骂人呐、或者是去羞辱你。总之就是让一个孩子他心里面感到非常的受到伤害，对吧？第三类呢就属于社交上的霸凌。
这怎么讲？
比如说这个搞一个小团体。把你孤立掉，或者说在你背后说坏话，这就属于社交上的霸凌。
是，听起来这个霸凌其实还好多种类哈。那家长想知道的，怎么样可以避免这种现象别发生哈？
现在家长都是非常关心这种问题。
那当然了，
就是哎呀，孩子在学校被霸凌了，怎么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那我送孩子到学校，怎么样能避免我的孩子不被霸凌？
对
啊，这个呢，回答就两个字：无解。
哎呀，
无解，
我们都。听着想让多哥帮我们解决的哈。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人有没有可能不经历苦难
啊？还真的，你说这个话其实我就想起有句话叫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这是我们人悲哀的一件事儿哈。
对，
所以如果从这句话来讲呢，那真的没有可能不遇到苦难。
对，人不可能不经历苦难、
是。
那所以说孩子其实遇到霸凌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怎么能保证你碰不到坏孩子，你碰不到不会打人 的孩子？
你打过人吗？
打过，肯定的。
真的？对，我这不就碰到一个吗？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是。
所以更重要的，我们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让孩子怎么样去面对霸凌，
这个是，
而不是说怎么样去避免霸凌，因为孩子没有办法逃避霸凌。现在很多家长就是用各种方式让孩子不被霸凌，比如说。让孩子去学武术，
没错、
哎，这个你身体厉害了，别人还打得了你吗？
对，
肯定
打
不了你，
打回去，
对不对？
嗯。
还有就是学校有任何的一点这种霸凌的问题，马上见老师，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两个孩子分开啊，分离啊，等等的，换班啊，等等，做各种各样的调整。
是。
其实这个呢，让我想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最近有一条新闻，这个新闻呢，基本上就是说一个。中学的一个女孩
啊，
跳楼自杀了。她跳楼自杀的原因呢，很简单，让人非常出乎意料。因为别人觉得说，哇，她跳楼自杀一定是说明她受到了心理受了重大
的
创伤了哈。但是没有想到呢，她跳楼之前就是她的老师批评了她作业没有按时交，在她手上打了三下。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就自杀了？
她自杀了。
哎呀，
然后
好可惜。
这个新闻下面呢，基本上有两大类的评论，非常有意思。这第一条评论和第二条评论哈，同样多点赞数，都是400多个点赞。我当时看的时候啊，而这两条评论是截然相反的两个评论。
哦，真的哈，
哎，很有意思。一个呢评论呢，都是老师的错，老师需要得到严惩。哎，怎么可以这样的去教训孩子？这个老师有损师德，你做老师不可以这种方式去教育孩子，造成了孩子心里受不了，跳楼自杀了，这是老师的责任。
难道没道理吗？
你再听第二条
啊，
第二条说，我小时候也被老师这样批评打过，甚至打得更惨，我也没去跳楼去，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呀，这很正常的事情。
这听起来也有道理哈，
说明这个孩子抗挫能力太差了，需要关注一下这个孩子的心理建设。哎，从这两条我们就看到哈，就是在对同一件事情上面，整个的社会里面的家长当中可以说是分出这么两派来。一派就是说我要保护好我的孩子，学校有责任，老师有责任，保护好我的孩子不受任何伤害。
是。
另外一派呢，就是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都这么过来的吗？那我们现在其实可以思考一下，到底是谁对谁错？
对，谁的错？
到底是老师的问题呢，
还是这个学生的问题？孩
子
的问题，
是吧？那我们去想，孩子跳楼，他这个行为，他是身体上去跳楼了，
对，
对吧？但是他其实呢，他问题的核心呢，是从心里面出现的，对吧？他其实是一个心理问题造成的一个跳楼的这么一个行动，那他心理问题是老师造成的吗？是老师把他逼跳楼的吗？一般你想跳楼都是已经把人逼上绝路了，
没错，
才会做出这样这种轻生的动作哈。但是 这个孩子他跳楼之前，老师其实没有去逼他说你要跳楼啊或者怎么样的，而单单的只是去批评了他，然后打了他。
我估计可能态度不太好吧，
那肯定态度不太好了。但是最后他就做出这么绝对的这么一个反应哈，
轻声举动。
所以说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确实是抗挫能力太差。老师在这上面他只是一个怎么说呢，导火索，他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老
以前
师，
本来就有那定时炸弹，
哎，早就
老师过
在
来给他拉响了。
没错，他早就在心里有这种心理问题，他本来就是抗挫能力很差的，这个是家长的责任。为什么我说是家长的责任呢？
是啊，
因为我们这么想，那些没爹没妈的那种野孩子
啊，
没人管，有没有跳楼的，有没有抗挫能力差的？
有，还真没有。我
没
这
有
一
吧？
说我就想
对不
起
对？
三毛了。
那种没人管的，
啊，
没家教的那种，就是野孩子，可以说
是
哈，
是
那都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
还真是，
在各种艰苦的环境里面，他都能生存的。
是是，
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管你，那你就要自己坚强起来。
对，
所以说恰恰是这些孩子家长过度的保护他，过度的给他关怀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承受任何的逆境了。在这里就说另外，所以说真的是家长的责任。在这里就想到一个之前看过的一个视频哈，就是一个熊妈妈，她带着一个小熊爬一个雪山的这么一个坡，爬这个坡上去。熊妈妈她很敏捷啊，她一会儿就爬上去了。
对，
这个小熊先是跟着熊妈妈爬，爬爬爬爬爬，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哟，这个手一滑，哗一下出溜下来了
啊。
然后这个熊妈妈看看小熊，没办法，她救不了他，自己上来。那小熊又爬爬爬爬爬爬爬，眼看已经就差两步就上去了
啊，
又一下失足了，又哇，这回滑的比以前刚开始那个位置还要更低，
还要低，
滑到特别低的地方。
看着心真
熊妈妈又看看小熊，那没办法，你还是得自己爬上来。这小熊又自己慢慢慢慢慢慢慢，哎，这回终于爬上来了。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么一个动物的哈，一个熊的这么一个视频上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一个熊妈妈可以培养出一个像人一样有毅力的顽强的一个小熊，而人的父母却培养的出来的是熊孩子，对不对？对对，人的父母培养的是反而是培养出熊孩子，
真是。
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其实教育孩子让他心理强大，让他心里面抗挫能力强，其实很简单，就是父母不要老是去干涉，不要过度的保护孩子，
允许他有苦。
对，所以说其实说到如何面对霸凌的问题，
嗯，
我看到的其实很多时候往往家长是过度的反应了，哎，当孩子被霸凌的时候，很多时候家长是过度，哎呦，你这就谁打你了，打回去。
先因为先心疼，
哎，
对
吧？
我先心疼我的孩子。记得有人就说，我都没舍得打，怎么被你打了？我都没舍得骂，怎么被你骂了？这样的
话
啊，
所以说这里面就看到，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这种爱，最后反而呢变成了一种过度保护的这么一个行为，而这个过度保护呢，就让孩子缺失了在面对苦难、面对挫折上面的这么一个教育。其实我们现在家长都非常重视教育，
没错，
对吧？很多家长都说，
特别华人家长，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真的，真的啊。
那怎么不输在起跑线上呢？那数理化。对吧？补习，
音乐，
下课马上补习，不会个钢琴你都没脸见人，对不对？然后再
你会钢琴吗？
会啊，然后呢，再学个这个艺术方面的东西，是吧？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
真的，
琴棋书画要样样精通，
没错，
对不对？
啊，这才是精英嘛！
哎，叫精英。但是其实，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孩子缺少的一部分，就是他进入社会之后，他怎么样去能独立的在这社会里面去面对他要面对的苦难。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真的，
你有十有八九的情况都是不如意的，你怎么样能教育我们的孩子可以面对这八九？我们整个的教育都是让孩子面对那一二，对不
对？
我们完全给孩子创造一个完美的、
是
没有挫折的环境，
是
他永远都是那一二，但是他进到社会里面，他面对的是那八九，你说他能不抑郁吗？
是，
他能不跳楼吗？
想不跳楼都拦不住，
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因为你像你刚开始说，怎么样能避免让孩子避免
对
不被霸凌？
是，
其实可以避免，
嗯，
很简单，你把孩子
避免
可以啊，你把孩子关在屋子里面，永远不出门，谁都不见，谁也不说话。 不跟任何人吵架，因为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什么吵吵
的，不接触任何人，
对不对、
啊、
然后呢你呢在这屋子里呢这个给你所有的想玩的玩具，
嗯
啊，然后呢什么什么东西都不用做，什么痛苦都不用经历，哎，你这个孩子可以不经历苦难
好吗？
这个我就给你再讲一个、啊、讲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
啊，
这个电影叫《死神来了》。
哇，
这个电影呢它是一个恐怖片哈，男主角啊他们呢、
嗯、
就是经历了一场劫难，
嗯，
哎，这个主角经历了一场劫难之后呢他们幸存了、
啊、
幸存了之后呢、
啊、
他们接下来他电影的中心思想就是说死神来了要你的命、
啊、
你想活你也活不了，你这一难逃过了、
啊、
你下一难你逃不了
啊，
所以一难接一难的让他们经历这种劫难，
有点像那个死亡游戏、
啊、总之就是非得把你整死算，
是是整死算，
但是呢、啊、这个第一部的这个主角呢最后他们幸存下来了
啊，
然后呢到了第二部，他还是他有续集到第二部的时候、
嗯、
又是一场劫难、
嗯、
新的主角出现了、
嗯、
啊，新的主角也逃过了这一难，
嗯，
后来呢这个新的主角去访问了这第一部的主角
啊、
嗯、一看那个第一部的主角还在幸存着，说他是怎么做到的，
嗯，
发现他就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面，空空荡荡的一个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嗯、没有任何可能被砸呀或者什么鱼钩把你勾死啊什么的，
就绝对安全，
完全的完全安全、
啊、嗯，
然后这个第二部的这个主角说了一句非常震惊的一句话
啊，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句话，
他怎么说的，
他说对于我来讲你已经死了
啊，
对吧，你这样活着其实你和死有什么区别，
对，你没有办法，
你在灵里，你在灵魂上面你已经像一个死人一样，你已经是行尸走肉一般了，
是，也就是说虽然你没有经历到这种苦难，没有面对这种死神、
嗯，
但是实际上你也失去了你享受生活各种各样的东西的那种丰富性，就没有太单调，
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
嗯，
对吧，你不能又不要苦难、嗯、然后你又要各方面都高兴，
没有可能这样的，
对不对，就是、
嗯、
这是不可能的，
是，很多时候就是我跟家长也在讲哈，我说哎呀，我们这样保护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不是也这么过来的吗，
对、啊、对，
我们生活当中你根本就没有想到，我说你想到过你今天在澳大利亚吗，说实在你也没有想到，哎呀，我跟多哥我们现在在这里去聊天哈、
嗯、
说这个霸凌的问题、
嗯、
那我们的孩子将来也是面对很多未知的东西，
嗯，
那你怎么面对，你没办法再保护，你也没办法保护哈，
对、
嗯、
所以说其实
真是这样，
当然我们说这么多哈、
嗯、
不是说哎呀这个孩子让他被霸凌吧，就不管了，让他自己内心强大去吧。因为确实啊，他确实是会造成心理阴影，
是是，
对吧？很多孩子面对霸凌，他承受不了。
对，我们还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他心里就积累了，
没错，
积累了这个心理阴影。
对，
这个是确实实在的问题，
是，
对吧？所以说，一方面家长说不要让孩子霸凌，首先这是不现实的。
是。
那经历了霸凌怎么办？
嗯，
对吧？不是说马上就让他去练个武术去，然后再反霸凌回去，
是是
是，不
是
这样的，
是
是、啊，而是说怎么样让他学会在心里面能处理他心里面的那种情绪，
嗯嗯、是，
对吧？这个是家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应该怎么
处理啊？你比如说，其实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三类霸凌哈、
嗯，
其实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嗯，
你比如说在身体上面的这种霸凌，如果是孩子被打了，
嗯、
或者跟同学和同学毁，
就是反正就是发生肢体上
抢他的东西啊，或者怎么样的哈、
嗯，
发生这种身体上的冲突的话，
嗯，
这种情况其实在特别是小孩子身上是非常普遍的。
嗯、是。
那这种情况下就看了，如果情况不是很严重的话，
嗯，
那就需要教孩子怎么样的去处理，比如说哎躲着点他呀、
嗯、
或者说你告他你不可以这样对待我，对不对，你要表达你的态度、
嗯、
对不对，你不能总是那么软弱的然后就是任人宰割的，至少要表达你的一个态度、
嗯、你没有反抗的想法、
哎、
他就欺负你，
对，所以说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霸凌心理、
嗯、
有的那种霸凌别人的人他的心态就是说我要找一个软势的你，
对
对，很一般霸凌者不会去就专门找那个比自己还强的人去
打，霸不过，
对不对？霸不过，
嗯、
所以说这个需要教导孩子。还有就是，如果情况严重的话，肯定也要联系老师啊，
是
做这种隔离啊，有的时候也是有必要的，
是甚至上医院哈。
对，所以说主要这是一个要这个度，
嗯，
我们需要掌握好。
是。
那第二呢，就是这种话语上面的、言语上面的霸凌，
嗯、
言语上面的去侮辱别人啊、
嗯、
贬低一个孩子、
嗯。是，
其实这个东西最终造成的呢，是孩子心理的一个问题。
对，没错、嗯。
其实包括肢体上面被打，它都是在心里面造成的这种阴影，是我们需要谨慎的。
是，
所以说这就是家长需要做的，不是说骂回去，对吧、
嗯？
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建立孩子的自信。
嗯，
这个自信不是建基于别人说你好你就自信了，
嗯，
别人骂你了你就开始
你给我起个外号，
你就开始自卑了，
是，
不是这样的？而是家长需要让孩子完全明白自己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
是、嗯、
自己到底是谁。
嗯，
对吧？这个自我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也真的是重要。
对，那再说到这种社交上的霸凌，社交上的霸凌把你孤立起来，在你背后说坏话，你什么都做不了，
什么都做不了。
对于孩子来讲，你能做什么呢？你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别人都不理你，你还能做什么？
我没办法让别人不孤立我。
对，所以说这时候家长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来家长来关心孩子，家长要给孩子他需要的爱，
援助，
援助。所以说在这上面，很多时候孩子就需要自己去经历这个东西，他需要自己经历这种苦难，可以说哈，让他的生命变得更加的成熟。
真的是哈，都跟你刚才说到这个家长哈啊，这个孩子应该，我听到的就是觉得孩子应该可以面对，内心要强大一点。可是换句话说，人家也该说都跟女人站着说话不嫌娘疼哈，这感觉特别的
空洞，
高大上哈，
是，
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其实很难做到这个内心强大哈，各
是，
种各样的因素哈。
对，其实讲到内心强大呢，我觉得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先要有一个标准。对吧？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说我内心强大，
是强到什么程度？
什么叫足够强大？
对，
什么是强大的最高境界？
没错，没错。
所以说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强大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好，那我们听听。
我就这里面我就一定要讲一个人，这个人他达到了最高境界，就是耶稣
啊。
耶稣他是什么人呢？他在生前没有做任何错误的事情，他没有做任何错事，没有犯任何罪，
是。
完全的一个义人，可以说哈，
就是完美的人，
完美的人，
完全的人，
对，完全的人。但是呢，他最后是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呢？他经历的苦难就是，首先在肢体上面，我刚才说霸凌哈，看耶稣是怎么经历霸凌的。首先在身体上面，耶稣先是被人鞭打，然后呢把衣服扒光，再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去扎他的头，然后最后打得他浑身的体无完肤，
是鲜血流，
鲜血这么流，然后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经历这样的这种身体上的痛苦哈，这是身体上的
酷刑。
然后我们再看在话语上的，他被钉了不说，然后别人还要吐唾沫在他脸上去羞辱他。等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要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来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吧，你来救自己吧，
是，
对吧？在话语上面再一次去侮辱他。
嗯，
再说到这个第三个社交上面的，耶稣他有十二个门徒，首先哈，他一个门徒出卖了他，最后他才去要钉十字架的，
是
一个门徒先出卖他了，这是一个社交上的算是霸凌了哈，
算是霸凌了。
然后接着他剩下的这十一个门徒，除了彼得他的大弟子哈，其他人全逃跑了。
对，大弟子还跟着他来着，
跟着他来着。然后呢，大弟子还三次不认他，说：“哎，你不是他的耶稣的门徒吗？”
啊，
你说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才不是他的门徒。
你说这师傅多伤心啊！
然后最后呢，全都跑了。
是，
他被钉死之后，全都回去打鱼去了。
是，
所以说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在社交上面的霸凌了。
三个全体场，
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都不在那块儿。
是，
所以说这个就是看到耶稣经历的这种哈，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罪有应得，我们经历这个可能都有点难以接受，
没错，
更何况耶稣他是完全公义的，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是完全被冤枉的，
是，
他是冤屈啊，被这样去这样去霸凌。你看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有很多那种冤案，
是
吧，什么窦娥冤我就记得，是吧，
有
你像这种冤案，他那些人的反应是什么
啊？
打鼓咚咚冤枉啊，然后深
冤
呀，为我，对不对？
报仇啊！
耶稣完全没有做这件事情。
是，
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他说了最震撼的一句话，他在十字架上向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他讲的这个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我原谅你们了，并且我祷告求上帝不要因着你们对我犯的罪审判你们。
这个完全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完全超出，我觉得超出人的这个理性，可以
完全超出
啊，完全超出，
因为你想，
我们感情的理性都不能接受。
一般来讲、
啊，
我们如果被冤枉了，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感受？
愤怒、生气、伤心、难过，
对，
报仇啊，
没错。但是耶稣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其实他是神的儿子，他完全可以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击杀那一些人。当那些人说：“你有本事，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杀了我们呀！”
是，如果是我，我就下来杀了你们。
对
啊，
他完全是可以做的。
我干嘛不下来啊？我就下来给你们看看哈啊，
但是
让那个大弟子们全都羞愧难当。
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
是
耶稣他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击杀他们，反而他用他超越死亡的这种 爱，
嗯，
去爱这些人，
嗯，
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
嗯，
给所有下面的人，
嗯，
就是因为他爱这些人，然后最后还为他们祷告，这才彰显了他真正的神性。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他从十字架上下来击杀了这些人，说明这个上帝是没有爱的，对不对？
嗯，
这个上帝他没有足够的忍耐，对不对？
嗯，
但是他恰恰他没有这样做，他宁可被人钉死。这就彰显了他完全超越、完全无限的爱。
嗯，
已经把他折磨到这种境地的时候，他还可以去爱他的敌人。
听起来非常的震撼。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最高境界。
嗯，
我们这样想，如果我们做家长的，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从学校回来，说：“哎呀，我今天被同学打了，打的还是很惨，鼻青脸肿的。”
是，
家长会什么反应？谁打的？我们找老师去，我们去找那孩子去，跟他算账去。
我们甚至看了视频，家长打回去。
对啊，但是如果这时候我们这个孩子说：“爸爸妈妈，赦免他，饶恕他，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这个
作为爸爸妈妈听到孩子如果讲出这样的话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想象一下，要我的儿子哈跟我讲这个话，我就特别为他感到欣慰。
那肯定的，热泪盈眶，
真的热泪盈眶，
就觉得说，哎呀，
我怎么能教育出这么好一个孩子？
对啊，
内心这么强大的一个孩子，让我多放心啊！
就赶紧做基因鉴定，这是我的孩子吗？
当然不会了，我的基因很好的。
说这我的孩子怎么能说出这么话？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
真的
是不是？
真的
给打坏了吧？这个脑子。
真的是进水了吧？
是吧？
冒啥气呢？
对
啊，
但是其实我们要了解，其实这个背后是无穷的爱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啊，真的，
对吧？我们其实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确实是很美好，
对，
对吧？我们怎么样？
这就是我心里想要问的问题。
我们怎么可能？
对，他是耶稣啊，
能做到这种地步？
嗯，
确实，我们作为人哈，我们确实我们的爱心都是有限的，
是，
确实是没有人可以做到耶稣，
嗯，没错，
这种极致，啊。
你爱我，我爱你；你不爱我，我肯定不爱你。哇，你杀我，我就反过来要杀你，这是人的反应。
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对啊，但是呢，其实好消息呢，就是有很多基督徒都做到了，都真的是在经历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他们反而靠着从上帝而来的爱。他做出来了，他把这个爱心彰显出来了，
嗯，
是有这样的例子的。
比如说
卢刚事件。
哎呀，卢刚事件我真的挺熟了，
哎，这个你是都采访过这个当事人？
我采访的那个就是见证人，算是
对
啊，嗯，那件事儿真的是，你说要
不然你
说
说吧？对啊，
我也一听到这儿，我跃跃欲试。
你是专家
哈，对，也不是专家，反正我知道这件事儿哈。
是，
那当然，卢刚呢是从中国大陆过去，非常优秀的一个学子，那跟他同时过去也是一个中国学生哈。那个人叫单林华，然后他们呢在一起，就其实就因为博士已经都毕业了，
嗯，
老师呢可能会请一个博士生上台去讲话或领奖这样的哈。卢刚认为他应该去，但是呢没有选到他，选的那个叫单林华，他心里就很嫉妒。结果他干了一件事，什么事儿？他用了很长那段时间，他买一把枪，天天去练。就像我们说，我去练好了，你那是拳击，他是练枪法。然后之后呢，有一天呢，他就去到这个学校。老师都在上课呀，什么之类的。他连续杀了连老师在这个学生，一共加上他自己，他最后引弹自杀6个人。那其实他后来留遗书哈，他充满了仇恨，跟他父母去说，他诉说他心中的那种愤怒。他认为他被霸凌了，换句话说，其实他杀了一个就是最不该杀的，就是那个副校长，这人叫安娜。我记得那个见证人就说你混呐，你杀谁你也不能杀他呀，因为他对华人学生特别好。说到这儿真的有点激动哈，把他的所有的爱心都奉献给这些华人哈，结果呢，把他杀了。那最让我觉得感动的一件事就是他说到当感恩节的那一天，那当然卢刚在那里大家就给他也是给他烧了，然后别人骨灰。后来这个安娜的弟弟，两个弟弟哈，就说当我们今天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难过，怀念我们的姐姐的时候呢，我们想到就是卢刚的父母。他就写了一封信，他给了这个学生会这个主席哈，他就跟他说，他说请你把这封信给他的父母，然后你把这封信放在那个骨灰上，然后当他爸爸妈妈把这个孩子送到美国来的时候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那当他回去的时候呢是带着一个冰冷的骨灰盒，说希望他能拿到这个冰冷的骨灰盒的时候呢，看到这封信呢心里感到 一份的温暖跟安慰。
嗯，
哇，那个主席说，他就眼泪哗啦哗啦就流着，拿着这封信不知道说什么好。
嗯，
哇，这件事儿就完全用他的爱呢来对待一个杀他的人哈。嗯，
嗯。
觉得相当震撼。这个饶恕确实是爱，也确实是很完全。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激动归激动的哈，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还是普通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呢，你太不公平了。你看为什么那个家长我说的打那个孩子以后，大家都觉得哇称快，因为觉得这才公平呢，我就要以恶制恶。哈，这样想，所以怎么解释这个公平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我们心里这个公平的问题？哈，
其实这个也很有意思哈，我们看到其实人是追求公平的，
没错，
动物身上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有看到一个动物打那个动物一巴掌，它就非得还你一下，一般没有。
他也会还，他打架的时候会还。
但是一般不会像人这样去追求公平，这是为什么？因为人心里面有个道德律。你比如说你上了一个公共汽车，你要坐下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人，呲溜。在你之前坐的你要坐的
我
椅子
经
上
历
了，
过这个
啊，你还经历过，
我经历过啊，
对吧？如果说他呲溜一下，他在你之前抢在你前面坐的那个椅子上了，那你会怎么样？
特愤怒！
你
我
肯定
当
会
时我
愤怒，
记
对
得
不
我
对？
说这人
哎，你其
太
实
不文明了
动物肯定不会这样的，
是，
这是人独有的
这
一
倒
种
是，
公义的道德律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说哎，你这样做你不公平，
你就要受到
哎，
惩
所以
罚，
说我们人是很追求公平公义的，
没错，
这是一个好的东
对，我
西，
也觉得
这是我们
是，
心里好的一个东西。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有一个更加超越
你
的一个
这
东
老能
西，
出来特别
哈
棒的
哈。
东西
为
哈，
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去想，如果我们在这世界上追求公平的，什么叫公平？我记得这个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哈，有这么两个小熊，
就是熊，
哎，又是熊，他们在分一个饼干，叭一掰，这个给我，这个给你，哎，不公平，你的比我大一点儿，
对，
这来了个狐狸啊，我来帮你们
哦，
吧，
这个我也记得
哎，来
呀，
把这个饼我给我，我来最公平，我给你们分，哪边大？这边大是吧？哦，吃一
咬一
口，
口，
现在呢？一看，哎，好像那
这
边
个
又
就
大了啊！
大
哦，又吃一口。那现在呢？这边哦，刚刚最后吃完了，行了，现在公平了，是不是？
结果也没了
结果没了。
谁也
所以
吃
说，
不
其
上，
实，在
可
我们
傻
的
了。
这个人生当中，没有办法追求到绝对的公平，
是，
没有绝对的公平。
真的是。
所以说，如果按照我们去追求公平的这种逻辑去思考的话，我打你一拳，你更重的还我一拳，
是，
我再更重的还你一拳，
啊。
然后最后开始。拳头打，武器打，用枪打，然后最后呢到核武器，然后最后如果我们人类一直都在互相追求公平的话，最后早就毁了，
是
是不是？我们
啊，
人类为什么还能存活到现在？
因为不追求公
说
平，
明有一个，说明我们这一切的不公有一个地方把它吸收掉了，
哦，
对
这
不
个
对？
很有意思
这个不公它
呀，
去哪儿了？它
对
被
呀，
谁吸收
对
掉了？
呀，
这个就是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把这个不公平吸收掉了。其实耶稣他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不公平的待遇，而他
是，
没有去说我要讨回公道，而是他去献上自己的生命，说凭着我的爱心，我吸收你们对待我的不公，让你们的不公都放在我身上，我来承担这一切的不公，因为我爱你们。这就像家长和孩子的，如果孩子惹了我，我会跟他那块找回公平吗？
就绝对不会。
我们可以看到，爱可以吸收掉这个不公平。我们之前其实也讲过那个张扣扣，
是是
他就是
啊，
想讨回公道嘛。
没错啊，
从他的角度来讲，他觉得他讨回公道了。很多人
是，
也说哇，做得好，就应该这样。辩护律师也为他辩护。
是，
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只去追求公平，我们世界上是没有爱的。如果是全世界人都只追求公平的话，这世界
就变成恨。
迟早就毁灭了。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得到爱。更重要的是跟爱的源头接通，我们就可以从爱的源头支取到源源不断的爱，我们才可以去饶恕别人，才让我们内心变得真正的强大。这个爱的源头，它就是上帝，因为圣经上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说，耶
好
稣
感动，
他在十字架上就彰显了他对我们全人类的爱。
哇，听到这儿我已经特别特别的感动哈！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到这儿也知道我们该怎么样面对霸凌问题，开始也无解，我到现在觉得哇， 这个解决才是最高境界的解决。
对，所以说其实面对霸凌，怎么样避免霸凌？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只能面对霸凌。
嗯，
怎么样面对霸凌？我们需要有个强大的内心。
嗯，
怎么样有个强大的内心？我们需要爱。
嗯，怎么样
通过爱去饶恕，我们才能真正的解决霸凌问题。而这个爱的源头就是造物主，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嗯，真的太棒了。我听到这儿，其实我就觉得以后我们这个心理医生可能就失业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好，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